我们今天是学习《佛说入无分别法门经》第三讲。这个经呢，教的我们是从这个凡夫全是分别的梦境当中，怎么进入初地菩萨的无分别法门，就是把梦中这些分别都断掉。这就等于是又一个心经，因为心经就是观自在菩萨在教舍利弗跟其他人怎么从一个满眼都是五蕴十八界十二缘起的这个梦境的凡夫，怎么着就能够一下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把这个梦给没了，那就等于是进入清醒状态，进入梦醒状态，进入初地菩萨的无分别法门。哎，所以这个经呢，讲的道理跟心经是完全一致的。哎，也是进入无分别法门，就等于说你要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你才证到初地，证到空性，进到无分别法门。所以这个经呢非常重要。我们来这个接着学，不重复前边啊，就接着上一次到的这个位置。于是无分别界中，前边讲已经这个证到这个无分别境界了，现在就讲这个无分别境界里头是怎么个情况。这就相当于那个心经里头啊，观音说你照见五蕴皆空，哎，怎么照见呢？他说你要想，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空不异。哎，然后受想行识也是空，十二缘起也是空。哎，这样呢，你就这个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了。在这个照见五蕴皆空的空中，也就是现在的无分别界中，就是没有那个五蕴啊、十八界那些分别了，没有梦了，远离颠倒梦想了，在这个空中。心经说，哎，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就是给我们法印，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感觉证到无分别界了，哎，你看看这个无分别界里头啊，你证到的这个情况符合不符合观自在菩萨说的那个无色无受想行识，哎，无眼耳鼻舌身意，无，是不是那个情况？如果你说你证到空性了，你证到初地了，你眼前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什么都还有，那你就肯定是证错了，哎，就没有证到空，没有证到这个远离颠倒梦想，没有从梦中醒来。哎，这个地方呢也是佛亲自教给我们说，于是无分别界中，就是如果你从梦中醒来了，没有凡夫的分别了，没有远离颠倒梦想了，你进到这个初地菩萨的无分别境界当中了，也是告诉我们法音，你进了这个无分别界当中呢是什么样子呢？就是给我们法音，你这个在这里头啊，无色，哎，跟心经说的一样，无色无受想行识。哎，这个地方第一个也是你证到初地啊，证到空性，证到这个转凡成圣，原来是看到五蕴的圣者，这个凡夫，现在呢照见五蕴皆空了，远离颠倒梦想了，你就不能再有色。我们说了这个色呢是两个定义，广义的就是指物质，哎，这是一个粗的不准确的定义，然后准确的定义狭义的，哎，就是指五蕴当中的色蕴。色蕴里头包括什么呢？包括色声香味触五种直觉，五种感受。这个无色呢就把两个定义全否定，就是说在我们证到 无分别界的时候，就是证到空性，证到初地的时候，在初地菩萨面前是没有色的，既没有那个粗的色就是物质，也没有五种直觉，就是也没有色声香味触，就是说你证到空性了，哎，照见五蕴皆空了，远离颠倒梦想醒来了，在世界的本来面目面前，你不能看见有颜色，听到声音， 还有什么味道，还有感觉，这就不是正道空性，哎，不是远，你就还在梦里，没远离颠倒梦想。你要是没了梦，就没有色，哎。这是佛告诉我们正道初地啊的境界当中，它是什么样子？不能有色，无见，也不能有这个见是指的见解，就是你还有见。你比如说，我正到这个初地了，哎，我还这个说我看到了，哎，原来五蕴皆空，十二缘起皆空，十八界皆空，无知亦无得。你还在念心经，这个见是指的正见，当然也包括邪见。你的连正见什么见都不能有，就是不能有分别。因为你这个见，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见，比如说我们说正见，什么是正见啊？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哎，就心经，这是正见。你不能再有这个见，不能再有见解，不能再有看法，不能再有想法，因为这都是梦中凡夫的分别见。在正道初地的无分别界当中呢，不能有见，不能有见解，不能有想法，不能有分别。无助，什么叫无助呢？这个在这个《金刚经》里头告诉我们非常清楚，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哎，什么叫无所住而生其心呢？无住就是没有梦，你不能住在梦里。什么叫住在梦里呢？你比如说你看见颜色了，听见声音了，有色声香味触法了，这就是住在梦中，这就是有住。你只要看见颜色，这就是住在颜色了，听见声音就住在声音里头了。哎，无住就是要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才叫无住。哎，你看见颜色听见声音了，那就是已经住在梦中了。哎，你就不是正道初地的圣者，你就是梦中的凡夫。所以这个正道初地的圣者呢，是无住，就是不能住在梦中，哎，得从梦中醒来，得远离颠倒梦想，梦得没有，这叫无住。金刚经说，离一切相则名诸佛，就是你梦中的相都得远离颠倒梦想，你不能还有梦里的色声香味触，那不行，那肯定是梦中凡夫，肯定那就叫有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什么意思呢？就是菩萨，正道初地的菩萨圣者呀，他应该无所住，就是不看见色，不听见声音，没有梦中的一切法而生其心。那生什么心呢？生圣者心，生初地菩萨的圣者心。哎，就是没有梦的心，那就是什么心啊？就是见到三界唯有心，看到所有众生心的那个心，应该生那个大悲心。我们前边那个经里头说了，就是你看到这个圣者，看到凡夫在这个心中啊做梦，把那个梦当真，这个时候呢，他会升起大悲心，就是赶紧把这些梦中凡夫啊，以为梦是真实的这些凡夫，上当受骗的凡夫，还在那儿这个以假为真，着急上火的凡夫，赶紧呐，用神通入他们的梦，赶紧让他们学习佛法，把他们唤醒，让他们也从梦中醒来，正道初地，正道二地，直到成佛。所以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意思就是说，真正的菩萨应该是不住在梦里，无所住，不能住在色声香味触法里头。哎，梦里的这一切都不能，都要远离颠倒梦想，而生什么心呢？而生没有梦的清净心，没有梦的圣者心，是什么呀？就是无分别智。初地以上菩萨一直到佛，他们证到的所有的智都叫无分别智，就是他们初地菩萨还要修行啊，他还要学习佛法，证到二地，证到三地，最后成佛。成了佛之后呢，还要永远的去度众生。圣者他这个心是不间断的，哎，他要生无数的永远的生清净心。所以呢，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不住在梦里，清醒的以心对心，看着众生心去度众生， 这叫清净心，无所住而生清净心。所以这个经呢，它既是心经，也是金刚经，跟心经金刚经讲的道理是完全一样的。哎，无住就是你不能再住在梦里了，要远离颠倒梦想了。无碍，不能有障碍。什么叫障碍？有梦就是障碍。你看我们现在都在梦中，我们就有障碍。什么障碍啊？我们睁开眼睛，本来三界唯有心，可是我们睁开眼睛呢，谁的心也看不到。哎，其他人的心，众生的心，哎，动物的心，是这个都看不到，自己的心也看不到。看到的是什么呀？看到的颜色，这个颜色就障碍我们看到所有众生心。哎，耳朵呢一听都是声音，哎，这都是假的，梦中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都是假的。我们听不到众生心里的真实的声音，就是真正他心里的那个本来的声音，哎，真有的声音，我们听的这都是假的，哎，然后感觉什么都是梦里的假象。这个梦里的假象呢，就障碍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呀？梦里的一切法都空，应该从梦里醒来才看到世界真相。世界的真相是三界唯有心。你要是从梦中醒来的初地菩萨呢，他就是无碍，哎，没有梦了就没有障碍了。所以呢，在这个初地菩萨正道的无分别界中呢，无色无见无住无碍，哎，无表了，没有表现出来的表象，哎，对这个表象的了解都没有。表了两个字啊，又是把我们梦中一切法给分两大类。什么叫表？就是表象，我们看到的都是表面现象，梦中凡夫看到都是表面现象。什么呀？我们眼睛制造的颜色，耳朵制造的声音，哎，身体制造的感觉，还有一个了，就是意识对这一切现象的了解。哎，我们就说这个颜色后边是什么东西，这个声音是什么，谁发出来的，就直到这个梦中都是真实了。所以表了两个字呢，也是把我们梦中一切法分成两大类。一个表就是什么呢？表面现象。表面现象包括什么呢？五种，就是五个直觉，眼睛看见的颜色，耳朵听到的声音，鼻子闻到的味道，舌头尝到的味道，和身体的感觉。这五种直觉就是表面现象。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声颜色，听到声音，这五种直觉之后呢，我们根据这五种直觉就开始了别，哎，我们就觉得说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意识就开始了知了解，哎，就开始胡思乱想。所以无表了呢，就是无梦中一切法，既没有梦中的五种限量直觉，也没有意识在梦中的一切比量的分别，比量的了知，无表了。还是说你证到初地以上菩萨证的无分别界中没有梦，哎，没有梦里这一切东西。你有梦，你说我证到空性了，可是你面前你还是这个跟你做梦的时候这一样，那你就是在梦中没醒来，证什么空性啊？这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证到空性的这个真实境界，哎，跟心经讲的完全是一致的。哎，你看心经就是说是故空中无色，就是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了，他照的这个五蕴皆空当中呢，哎，没有色，没有受想行识，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没有色声香味触法，没有梦中的一切法，没有十二缘起，也没有梦中的佛法，哎，无知亦无得，就是梦中无所得，哎，这才是证到了初地。无种种相，实际上这都是重复这一个意思，重复什么呀？就是没梦，没梦里的东西，是不是啊？反复的重复，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啊不熟悉这个理论，我们不相信这是梦，我们不相信能从梦中醒来，我们不相信我们也能照见五蕴皆空，所以啊，观自在菩萨呀、佛呀，都是在给我们全是重复。你看，从无色、无见、无住、无碍， 都是说没梦，是不是啊？梦就是障碍，梦就是柱，梦就是表了，无种种相。梦是不是就是种种相啊？颜色相、声音相什么，哎，五种相，再加上意识胡乱分别的分别相，是不是啊？无种种相，无什么种种相啊？无梦中的种种相，还是说从梦中醒来，远离颠倒梦想，每一句都是重复，就这样重复，我们还是不相信说能照见五蕴皆空，我能无色，我能无种种相，我能离开梦，我能远离颠倒梦想。很多人还是不信这个，他就不信面前是梦，他就不信这个梦能醒。哎，这就是或者是没看懂佛经，或者是看懂了他不信。哎，真正你看佛说的这个话是很明白的，你证得这个无分别界中当中，就不能够有物质，不能够有色声香味触，颜色声音都不能有，不能够有见解，不能有分别，不能住在梦里，不能有爱。哎，梦里的一切都是我们的障碍，它障碍我们看到世界的本来面目，看到世界的真相。哎，这爱字就代表梦，梦中梦境一切法，无表了，哎，这也是梦中的一切法，没有梦中的限量，也没有梦中的比量，无种种相，一再的重复，苦口婆心告诉你说，初地菩萨证的境界呀，没梦了。哎，若菩萨如是了知，如果你这样了解跟知道了，以如是安住无分别界，那你就是已经像这样安住在无分别界中了，就是你证到初地了。安住就是安稳的、安定的住在无分别界中了。哎，就是什么叫安住呢？就是证到初地的菩萨呀，一证到初地，梦一醒，一远离颠倒梦想啊，就安住了，就永远不会再倒回去，我又去做梦，又变成凡夫了，又退回去了，正出地是不会退的。这是一个正不退境界，正到出地，就是说你从梦中醒来的出地菩萨就永远远离颠倒梦想了，不会再回去做梦，就安住在无分别界中，那就是安住在初地菩萨以上，你二地三地一直到佛都是无分别界。无什么分别？无梦中凡夫的一切分别，永远不会再做梦，永远没有梦中凡夫的一切分别了。你看我们现在亲身体会，我们看什么听什么都得分别，是不是啊？不分别我们就什么也不知道，所以我们梦中凡夫是分别境界，你没有梦了就没有分别了嘛，就变成初地以上菩萨都是限量智，就是法眼一开，一看一切法看得清清楚楚，什么都一看就明白，不用分别，这是无分别住。所以呢，如果你面前没有色了，没有见了，没有爱了，没有种种相了，那这个菩萨呢就是已经从梦中醒来了，哎，已经安住在初地菩萨境界的无分别界中了。是即入无分别智，这就是进入了无分别智，就是你就有了无分别智了。刚才说初地以上菩萨一直到佛全是无分别智，哎，就是无什么分别，很确切，没有梦中凡夫的一切分别的限量智慧，不用比量分别了，全是限量。哎，先前一看，一切顿知。哎，了了分明，这叫无分别智。于虚空等，就是初地菩萨证到的这个无分别，就是无种种相的境界啊，在他这里就跟虚空一样，虚空就是指我们的空间，哎，不是指空间里装的东西，哎，什么地球啊，太阳啊，空气啊，这都不是虚空。虚空就指那个空间，里头不指里头装的东西。说佛菩萨证到的无分别智啊，就跟虚空等，就是跟虚空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啊？就是里头不能再留一点梦， 不能再留一点什么色声香味触啊，眼耳鼻舌身啊，什么梦中的佛法啊，梦里头就一点都不能留，就得空的跟虚空一样，就像心经说的，要无知以无得，以无所得故，把那个梦中的佛法都要空掉，梦中一切要空干净，就像虚空一样，一点都不剩。这是正道初地的这个法音，你正道初地了，你就得把梦中空干净，空的虚空一样，一点不剩。于一切法无所观而观，哎，于一切法，这就是我们梦中凡夫知道什么呀？就知道梦中一切法，是吧？就这如梦幻泡影的一切法，就是什么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嘛。对于这一切法，梦中这一切法呀，无所观，哎，没所观，就是没有所见，没有所听，哎，没有所想，无所观了，也就是没有梦了，哎，于梦中一切法都无所观，就是再看不见梦了，梦里的一切法都看不见了。注意，无所观是不而观，就是对梦中一切法都看不见了，都无所观了。但是你还要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心经，像心经观自在菩萨给那个舍利弗表演说，哎，我在身定中，我思维五蕴皆空的道理，一下照见五蕴皆空了，无所观，五蕴全空了，当然是与五蕴这一切法无所观了。而观就是他不观梦了，这个观自在菩萨他是不是就看着那空就空在那儿了，无所得就在那儿就无所得了，无智亦无得，就观自在菩萨就也不起智慧，也没有所得，就无所得，就空在那儿了，是不是那样？不是，他在梦照见五蕴皆空，梦醒了之后啊，他还在观。你看无所观，就是对于梦中一切法都看不见了，但是他而观，还在观。观什么呀？观真实境界。没有梦了，梦醒了，自然见到世界的真实情况。就好像你昨天晚上做梦一样，你在那做梦，在山上玩，热闹的不得了，突然一下醒了，梦中一切法都无所观了，看不见了，听不见了，哎。但是呢，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堕入完空了？梦醒了，是不是就梦一没了就完空了吗？绝对不是，梦一没，同时立刻就看到真实情况了，是不是啊？你立刻就看到，你梦一醒一看，哦，原来我在房间里头，我在睡觉，你就回到现实当中了。这是打了一个比方。观自在菩萨呢，也是他在身定当中一下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就是从梦中醒来了，五蕴没有了，哎，十二缘起什么梦中佛法都没有了。于梦中一切法无所观了，空远离颠倒梦想了，但是他而观，他还在，他的心清净心还在观这个众生心，看到世界本来面目是三界唯有心，所有众生心观自在菩萨都看到了，他还在观。但是这个心经呢，为什么没讲后边这句话？心经就光讲到这个说于一切法无所观，哎，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十二处，梦中佛法都空了，空的无所得了。光讲到这儿，他没讲这个照见五蕴皆空之后，观自在菩萨面前看到的是什么，没讲。为什么心经不讲呢？因为心经是般若经的核心，般若经是大乘佛法的初级阶段。金刚经里头佛说了，金刚经是为什么人说呀？是为发大乘者说。就是你发菩提心，哎，回小向大，我立志我要成佛了，佛就给你说般若经，说金刚经，说心经，是刚发心发菩提心的人，佛给他说般若经。所以般若经呢是大乘的初级阶段，你在学般若经学懂了，说哦，原来这一切如梦幻泡影啊，哦，原来我能照见这个五蕴皆空，我能远离颠倒梦想，原来我能从梦中醒来啊！等着你学懂般若经之后，般若经就讲什么呀？梦中法是空，就讲这一个道理。他不往后讲，不讲那个说我从梦中醒来之后 真看见什么，他不讲。为什么不讲呢？因为刚回小巷大的人呢，他不相信这是梦，他不认为这是梦幻泡影，不认为这个能远离颠倒梦想。他因为根本不承认这是梦，他怎么会承认说我能从梦里醒来呢？不可能。哎，所以这个刚回小巷大的人呢，第一步是先要让他知道这是梦，一切彻底是空。先讲这个道理，般若经就是完成这个任务的。等着这些人信了啊，我相信五蕴皆空，相信这个十二缘起，梦中佛法，就是梦中一切都如梦幻泡影，都是空。相信这个之后呢，才会就是懂接受了般若经的人，才会继续，他自然他也会问。我相信啊，这可能真的是梦啊。这个时候他自然要问佛，如果这真的是梦的话，我真的能从这梦中醒来的话，那我醒了，我看见世界上有什么呀？哎，真实世界有什么呀？梦里都没有，这个谁也承认。那我梦里一醒，我看到的这个真实情况是什么呀？哎，他必然要问佛。这个时候的众生，就是说接受了、看懂了般若经，而且相信般若经的人了，接受般若经的人了，他问说：“我从梦中醒来，会看到什么的时候？”这个时候佛才给他说大乘佛法的后期阶段的法，最高阶段的法，就是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讲唯实教法，就是世界上只有心实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这是一个教学阶段。哎，小乘就好像小学，中观讲般若就好像中学，哎，唯实就是了义经大学。小乘讲，他不说这是梦，他只说这里头没有人我，哎，他不讲万法空，他只讲人空，只讲了就是万法里头只讲了一个法空，就是人法空，哎，没讲万法空，这是小乘法，小学先来那么一点儿。到中学般若经了，佛就说什么呀？这个梦里啊，不但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连法也没有，山河大地都没有，一切人法皆空，梦中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哎，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皆空，是无智亦无得， 是彻底空，要空到无所得，这是般若经讲的，这是第二阶段中学。你听懂了，学会了，相信了，你说，哎，这梦里是空，梦醒了是什么呀？你提出问题来了，佛才会给你讲唯识，这是大学。说梦是空，梦醒了之后，你见到三界唯有心，哎，到佛的境界也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智，这就是最高境界了，究竟境界了。到讲到这儿，法就讲完了。所以整个佛法分三个阶段，哎，小乘是小学，中观是中学，唯识是大学。所以像这个这句话呢，就包括了中学跟大学。于一切法无所观，这就是中学，就是般若经讲的，就是梦中一切法呀，你要无所观，再看不见颜色，再听不见声音，无所见，无所听，无所想，无所，就是梦中一切法都无了，都空了，远离颠倒梦想了，从梦中醒来了，这就是般若经的。然后呢，这讲了唯识了，就是无所观而观，把梦都空掉之后呢，而观，而看见什么呀？那你观什么呀？观不见梦了，观见什么呀？自然观见世界本来面目。哎，世界上唯有心，哎，你就看到所有众生心了。所以这个而观，无所观是对梦中法，一切法都无所观；而观是而观真实法，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三界唯有的心识，哎，你就看见了。从梦中一醒，无始以来的烦恼、苦厄、灾难全都没了。所以呢，这个初地菩萨呀，特别欢喜。哎，一看，哎呀，无始以来，我以为我受的这罪、这烦恼、灾难、痛苦，我以为是真的，这真的是像佛说的，真的是梦啊，真的能醒来啊。哎，这一下什么苦啊都没有了，度一切苦啊，高兴不高兴啊？ 特别的高兴，一看原来没有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哪有那些麻烦烦恼啊，哎，原来是三界唯有个心，心里做的那梦里的法都是没有的，高兴的不得了，哎，所以呢得大乐行，大快乐，哎，他看到唯有众生唯有心之后，不但大乐，初地菩萨叫极欢喜地，那高兴的就不得了了，所以说是大乐。这个大乐呢，他还要行，说这么高兴了，已经度一切苦厄，解决一切问题了，他还行什么呀？他还做什么呀？就是我们前这个我说的，那是讲那个《楞伽经》里头佛说的，那个大慧菩萨一开始赞佛偈里头，哎，说一切皆空了，就升起大悲心。怎么回事呢？就是你从梦中醒来了，没有烦恼，没有苦厄了，可是回头一看呢，哎，老父亲还在梦里头把梦当真，在那着急上火了，老母亲还在那个梦里头啊，烦恼啊，痛苦啊，身体不舒服啊，还在那折腾了，一看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好朋友，你的这个亲人什么，反正就是都还拿梦当真，在那儿着急上火，痛苦的挣扎了。你想这个时候你能说我度一切苦厄了，我不管他们了，你可能吗？不可能。你没痛苦了，你一看你的亲人都在痛苦，你的朋友都在痛苦，所有的众生都还在以假为真，都在痛苦，你自然就会怎么样，用你的神通入他们的梦，应以何身得度，你就变化一个什么身去告诉他说这是梦，赶紧醒吧，这不是真的，别在这着急上火了，这是很自然的。所以呢大乐行就是大快乐的心行啊，干什么呀，就是入梦去度梦中的众生，把他们唤醒，增长大心。哎，你这个在这个大乐行当中，你就化身入梦，度这个度那个，给他讲佛法，让他这个从梦中醒来，也像你一样，哎，正道初地。你在这个度众生，去梦中度众生的过程当中呢，就增长了你的大心。什么叫大心？就是大乘心，成佛的心，什么心都不如成佛的心大。你就小乘发个说成阿罗汉，那管什么用啊，哎，还没从梦中醒来，只是在梦中呢暂时不做梦了，暂时进入无梦状态，哎，那是小心，那根本就没远离颠倒梦想，还在梦中，哎，所以呢大心就是大乘心，就是菩提心，就是成佛的心，再没有比这个佛心大的心了，哎，再没有这个比只有超过佛功德大的心了。所以呢这个菩萨在这个看着所有众生心去入他们的梦度众生的过程当中啊，就逐渐的增长了他的大乘心，哎，菩提心。怎么增长呢？就是说他在度众生当中，他都是用佛法去给他讲佛法，用佛法去度众生，这样呢他就佛法的记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哎，正初地的时候我们说只换了全部记忆的十分之一，哎，你就证到初地了。可是你还有90%的种子都是那个原来颠倒梦想留下的记忆啊，都是邪见的记忆，都是说五蕴游、十八界游，哎，都是那个记忆，还有90%，你还得增长大心，还得增长那个大乘心、菩提心，增长佛法的心，哎，你再增长增长度众生、熏习佛法，哎，又增长20%的心都是佛法种子了，你就剩80%的染污种子了嘛？你这就是增长了。三地，哎，30%的佛法种子了，那你就剩70%的染污种子了。这么一地一地，到最后，全部都换成佛法种子了，你就成佛了嘛？你就成了佛的大心了，你就得大智慧，哎，得到这个最高的智慧了，是不是啊？大智慧。最大的智慧，你当然初地菩萨对于这个梦中凡夫来说，这就是大智慧，你梦里头都是假的，那就是不是智慧，是吧？不是真智慧，哎，你正到初地照见五蕴皆空了，你一看到三界原来唯有心实证到了，这就是大智慧。 但是呢你还可以增长，哎，二谛又比初谛智慧更大，一直到佛最高的智慧，这就是得大智慧。大说无碍，什么叫大说？这个大说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说佛及弟子所说恶法名为黑说，就是说你说的那个不好的那些法，哎，叫黑说，所说善法名为大说，哎。还有一个解释呢，就是小乘人他说的那个佛法呀叫黑说，黑白的黑，若佛所说法名为大说。所以简单我们归纳一下，就是说小乘人说的那个佛法呀就是小说，就他这叫黑说，大乘人佛说的法就叫大说，哎，所以大说是大乘法，哎，这个不是小乘法。大说无碍，就是你证了初谛以后啊，你是说大乘法就无碍了。刚才解释了为什么说无碍呢，没有梦就没有障碍了，哎，梦就是我们见到真实的障碍，哎，你没有梦了，大说无碍，全是大乘法，哎，没有障碍的大乘法，无挂碍，没有梦了吗？于一切时一切相普为一切众生作大利益，这就是说你证到初谛之后啊，于一切时，为什么呀，你没梦了，你看着众生心都是真实境界，哎，为什么一切时为度众生他没有休息呢？没梦了呀，就没有，我们有梦，我们认为说我有个身体，我度了会儿众生我就累了，哎，脑袋累了，身体累了，我就得歇会儿，那就不是一切时，就得睡觉，哎，那是你梦中，那叫业障造成你啊没有那个力量。因为什么呀，因为你相信物质是真实存在的，哎，这个心呢对物质是没办法的，你做这种颠倒邪见的梦你当然就会累了，哎，因为你要克服这个你身体，哎，你在那儿身体它是力量你认为是有限的，哎，受日物质控制的限制的，所以你度一会儿你就累了，哎，这是邪见造成的，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个身体。如果你照见五蕴皆空，没这个身体，没这个梦里的一切呢，你就没有时间了，哎，时间空间都是我们梦中的幻想，都是梦中的梦想，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梦中一切法，连时间都没有了，所以呢佛菩萨呀不知道累，哎，你像唯有心，心就是动一下显，动一下念嘛，哎，所以呢佛菩萨一切时，哎，都在度众生。一切相，什么叫一切相呢，就是你是心对心的去度众生。怎么度众生呢，你看众生心里头在做什么梦，哎，你看他呢需要以何相来度，你就一动心变化个什么相就去度他。所以呢你是可以用一切相来普为一切众生做大利，就是可以用一切，你想你比如说这个众生呢，咱们比如说啊，地球上什么困难呢，比如说他想得金子啊，这挣一块金子很不容易，你佛菩萨度众生入他的梦，就是他想得一块金子，佛菩萨就一想，就一心念一想，那就是这个起个念嘛，哎，一切唯心造，就是个假象嘛，所以他这个初地上菩萨可以用一切相来度众生，哎，想变化什么身变化什么身，想变化什么相变化什么相，哎，那不是真的东西，就是他就是说他想度你，他变一个老头跟变一个小孩，他变一块金子跟变一块石头一样的，并不是说他变个金子费事，变块石头省事，他就是起个念，哎，你应以何身得度，他就变，他就起个什么念，变个什么相，所以呢一切相啊都是起个念的事儿，哎，所以呢于一切时一切相呢普为一切众生做大利益，哎，普为一切众生的意思就是说佛菩萨度众生啊没有区别，就看你这个众生啊学不学佛，精进不精进，你学到什么程度了，能不能再帮你提高一步， 只要能帮你再提高一步，佛菩萨是一定会帮你的。普为一切众生，不管你是男女老少，是仇人是亲人，没有这个区别，普遍的平等的为一切众生，只要你善根成熟，佛菩萨就一定会度你。什么叫做大利益呢？就是如果这个佛菩萨就是你没有饭吃，给你一顿饭吃，那就是小利益。但是佛菩萨呢不做那个小利益，都是做大利益。什么叫大利益啊？就是能把你从梦中唤醒，让你正道出地，让你成佛，这叫大利益。帮着你把梦中弄好一点，那不叫大利益，没多大用。所以佛菩萨说这个乞丐他饿了，佛菩萨给不给他饭吃取决于什么呀？取决于给他这个饭吃之后呢，是如果能够因此因缘让他走上学佛的道路，走向解脱，走向从梦中醒来，佛菩萨是一定会给的。所以佛菩萨是在做大利益，就是大利益就是能把你从梦中唤醒，这叫大利益，真的利益。他不做小利益，佛菩萨给你饭吃，你呢舒服了，好好的去做梦去了，去追求梦中利益去了，那佛菩萨不做这个事儿。为什么呀？他是帮助你远离佛法，帮助你执着梦中真实，帮助你追求梦中那个不存在的利益。那佛菩萨不是害了你了吗？就是不但没把你从梦中唤醒，还让你使劲追求梦，加强梦，佛菩萨会那样害你吗？不会。所以说佛菩萨度众生啊，都是最大的努力，最高的智慧，给你最大的利益。现在为什么好多众生在那作恶，佛菩萨为什么不去制止他呀？你去制止他，他造更大的恶，你去制止他，他直接就骂你，直接谤佛谤法。所以啊，你不要嫌佛菩萨不度，佛菩萨是普为一切众生做大利益，光想把你唤醒了。是什么呀？是众生啊，他不学佛，他跟佛菩萨作对，佛菩萨呀惹不起他，佛菩萨不去度他，佛菩萨度他，他还造更大的业，所以佛菩萨呀没办法。就跟那个说那个叫什么那个和尚写的那个对联，好像是为何唯我独尊。那个佛不是那个刚一生下来，走了七步莲花，然后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有的人说这怎么这么霸道啊？那没办法呀，那他不出生的时候，这世界上没佛呀，没佛法。他出生一个马上就要视线八相成佛的，就要有佛法了，那可不天上天下谁能比得上他呀？谁都不知道佛法，有了他才有佛法。佛当然是最高智慧，那天上天下梦中人谁能比啊？这是说的大实话。所以有人就问，为何唯我独尊？说那为什么光你成佛呢？下一句说的非常好，只因奈你不得。就是佛菩萨呀，给你讲佛法你不信，佛菩萨度你你不听，你还反过来骂那个佛法，佛菩萨奈你不得，拿你没办法，你厉害，你比佛，你比菩萨，你比谁本事都大。你看我们现在的刚强众生，是不是啊？你看骂起佛法来，理直气壮，佛菩萨拿他有什么办法呀？只因奈你不得，佛菩萨拿你没办法，只好怎么办啊？只好我自己修行，我去成佛，只好唯我独尊，是不是啊？如果你愿意成佛，佛菩萨光想把所有众生唤醒，让所有众生都成佛了，是不是啊？他为什么他去成佛，你不成佛呀？他拿你没办法。只因奈你不得，佛菩萨没办法，所以佛菩萨只好自个儿去成佛。 再看这个初地菩萨，于一切时一切相普为一切众生做大利益，得永力增长。哎，随着他这个心里的清净佛法种子越来越多，他就力量越来越大，他的勇气、他的智慧、他的自信、他的这个都是在增长。于无发物佛事得大清安，于佛事得大清安，好好理解。什么叫这个形容词？什么叫无发物佛事啊？就是如果这个菩萨还有发悟，就是发心我要开悟，我要觉悟，这就证明这个菩萨呀不是真菩萨，他还在梦中，还是凡夫。这个菩萨呀，真菩萨是远离颠倒梦想的，所以呢他已经过了这个发心开悟的阶段。哎，梦中法那都是假象，初地以上菩萨没有这个就是梦中的事儿了，所以就无发悟。发悟是发心开悟，发心这个觉悟，这还是梦中的假法。于无发悟佛事，那就是什么呀？是真的佛事。哎，没有发悟什么的，这个没有梦中的法了，还是，所以我说你《金刚经》教给我们的如梦观啊，是读懂一切般若经的这个金钥匙。哎，你像这个无发悟，你这为什么没发悟呢？所以我们应该发心就觉悟啊，应该发心开悟啊，这是梦中法，你发心也是梦中，你这个发心呢，梦中没有发心，没有开悟，梦中啊都是空嘛，都是这个梦中都是空嘛，但是呢你还要发心开悟，发心觉悟。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梦中的发心、梦中的开悟是空的，但是呢你发了这个心，你就会留下记忆，留下的记忆是真实的存在。哎，我们的心都是由我们做梦的记忆组成的，那就变成真心了，变成真实的存在了。所以呢，但是呢你在梦中的那个发心啊、开悟啊那种景象啊，那个是空，是没有的。所以呢初地以上菩萨是无发悟，就是没有梦中，还是没有梦中的这个佛事了，没有梦中的佛事了，看直接他的心看着所有众生心来度众生，所以呢得大清安。什么叫清安？清安呢，狭义的清安呢，是指禅定达到相当高的境界的时候产生的一种觉受，就是你这个修定啊，在得定之前要经过九个阶段，叫九住心，也叫九心住，就是在正道初禅，就是你得定能够入定了，哎，能够入初禅，这叫得定。在得初禅之前呢，你要经过九个阶段，你经过了这九个阶段啊，你就能得到清安。什么叫清安呢？你看这个词儿就能理会它的意思，就是既轻松又安详又安乐，哎，非常美妙的一种身心感受。你得了清安呐，你很快就能得定了，就能进初禅了。哎，这是狭义的清安，这是指定中的一个境界，就是经过九住心能够达到的一种非常这个美妙的这个禅悦吧，哎，一种很好的觉受叫清安。在这儿呢，它是一个广义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从梦中醒来的无挂碍的初地菩萨呀，他得到大清安，这是不是那个小清安，不是那个定中清安，大清安。什么叫大清安呢？就是就好像你在马上要得定的那个小清安的那种感觉一样，你从梦中醒来之后啊，心对心的度众生的时候啊，你是大清安，就是整个心都是轻松安详安乐快乐，是这个极大欢喜，反正就是美妙的不得了了。整个这一段呢是佛说呀， 在无分别界中，就是你如果从梦中醒来了，远离颠倒梦想，远离分别界了，进入初地菩萨的无分别界当中啊，会看到什么样子？哎，这是就跟心经观自在菩萨对舍利弗说的一样，是故空中，哎，无色无受想行识，你要告诉他你证到空之后是什么样子，这样他证到空之后呢，他可以拿心经去印证。他一看观音说的说是故空中无色，哎，我现在还能看见颜色，那显然你没证到这个空中，哎，没有证到照见五蕴皆空，还有五蕴还在梦里。现在佛呢也是告诉我们啊，于是无分别界中是什么样子，给我们一个法印，告诉我们说你证的，你认为说，哎，我证到空性了，我证到初地了，你就看看里头还有色吗？还有见吗？还有住吗？还有爱吗？还有表了？还有种种相吗？哎，你去用这个呢去印证你是不是证到初地了。哎，要无种种相才远离颠倒梦想才是证到初地。好，这前边啊就是佛把这个怎么从这个梦中，哎，远离颠倒梦想，证到无分别界，从梦中醒来，讲了这一番道理。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说我们梦中怎么那个能入无分别界呢？怎么这个证到这个初地呢？怎么远离颠倒梦想呢？很简单，你就是什么呀，大量的学习佛法。佛法叫什么呀？叫清醒意识，也叫清净种子。为什么叫清醒意识呢？就是本来我们这是梦，梦里头你要是不知道这是梦，那就是糊涂意识。哎，但是在梦里头我们就知道是梦了，佛告诉我们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一切都是空，这就叫清醒意识，就叫清净种子。哎，你天天在这在梦里头啊，你说这是梦，哎，我要醒，这一切都是空，你老加强这个清醒意识，老学佛经，这个种子积累积累够10%，你就照见五蕴皆空，就证到初地就行了。所以呢，心经故那个舍利弗问观自在菩萨说，我们想成佛我们怎么修啊？观音说，你就天天啊老去想说色就是空，受想行识就是空，哎，18界是空，12缘起是空，哎，梦中的佛法也是空，你就老熏这个种子，老留这个记忆，你空空空空，哎，最后就找这个佛法清醒意识力量强了，清净种子多了，你就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了。这个地方你看佛说的也是这样说，你呀要天天来的念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种种相什么，哎，你老念这个，这就是加强清醒意识，熏习佛法种子，清净种子也是你的法身种子。哎，我们成佛的时候成就的是法身。什么叫法身？就是你留下佛法的记忆，这个佛法的记忆最后你全部种子全部记忆都换成佛法记忆了，这就是你的法身，佛法为身。哎，我们现在没成佛就是因为学习佛法少，留下佛法的记忆少。哎，你全部把这个记忆都换成佛法种子了，你就圆满你的法身了，你就成佛了。哎，所以呢讲的道理都是一样，就是什么呀，要闻思修佛法正见，留下清净种子，留下你的积累，你的法身种子积累够10%，你就照见五蕴皆空，就证初地，就入无分别界。好，这个道理讲完了，佛呀知道我们好多人呢还没听懂，佛呢就给我们打了一个比方，就是说了一个比喻，就好像说一切如梦，哎，一切如幻，一切如水中月，哎，你看着水中有个月亮，实际上根本没有，哎，如阳焰什么，举了很多例子吧。这个地方呢把上边佛讲的这个道理佛也举了一个例子，我们来看懂这个例子很重要，你记住这个例子你就知道怎么从梦中醒来了。哎，就是让我们更好的理解怎么从梦中醒来的方法，这个例子呀告诉我们这个方法。咱们先来看懂这个例子啊。善男子，譬如一处 有一大石山。佛说呀，就好像啊，有一个地方啊，有一个大石山啊，石头山，于其山下有大宝藏，众宝充满，就是在这个大石山的底下，这个山下不是说这个山外边，你站在山下，不是那儿，是这个大石山底下，在底下埋着了。有什么呀？在这个山底下有什么呀？有大宝藏，哎，大宝藏，众宝充满，什么宝贝都有。说都有什么宝贝啊？所谓就是所说的是有银宝，有银子，有金宝，金子及种种异宝，不同的宝贝，什么呀？什么金银琉璃，什么就是那个七宝嘛，就是什么琥珀、水晶啊，水晶叫玻璃，就是各种宝贝吧，充满，什么宝贝都有。富有大摩尼宝出大光明，这些七宝之外啊，这里头还有一个大宝贝叫什么呀？叫大摩尼宝。什么叫大摩尼宝？先不说大，先说什么叫摩尼宝。这个在佛经里头经常出现。摩尼是宝珠的意思，摩尼是一音，它的意思就是宝珠。宝珠宝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宝珠啊，这不叫宝珠宝，你有一个摩尼，那行了，那就是一个宝珠。这个摩尼呢是摩尼宝，宝珠里的宝贝，这就跟那个宝珠就不一样了。这个宝珠啊还是跟前边七宝一样的，就是金银什么，虽然他们之间有差价，但是都是宝贝，都很值钱。值钱呢都有价，你这个你挖出来多少金银子值多少钱，它是有价的。摩尼也是有价的，但是摩尼宝，宝珠里的宝就不一样了，就跟前边七宝价值不一样了。什么叫摩尼宝啊？宝珠当中的宝，就是你拿到这个摩尼宝珠之后啊，它不是说直接这个东西卖多少钱，它是你有了摩尼宝之后，你求什么它就能给你变出什么来，所以它是一个无价宝。就是你要是得到一个摩尼宝珠啊，就是宝珠里的宝珠，宝珠王，那就是什么呀？你无价，你想要金子来金子，想要什么都有，这叫摩尼宝。所以这个摩尼宝跟那个前边那七宝啊不是一个，这个叫他们都有价，这个是无价宝。什么你有了这个就是有无尽的宝藏啊，宝藏你就花不完了，需要什么你都可以要。这儿啊是大摩尼宝，不但是啊，这个摩尼宝啊经常译成什么呀？如意宝，如意宝珠。你一看什么叫如意宝珠啊，就是如你的意，你想什么它来什么，想什么给什么，所以叫如意宝珠。这个如意宝珠啊是大如意宝珠，这个山底下不但有七宝，种种各种宝都有，还有一个大摩尼宝，就是大如意宝珠。这是无价宝。说富有大摩尼宝，就是还有一个大如意宝珠啊出大光明，他那个就是有如意宝啊，他山外边能看到宝光出大光明。所以这个呀也是得天眼看到的，所以你一般人到那一看就是一座山，你得有那个福报，有那个智慧，有那个天眼，你才能看到这个山呢闪大光明，这底下有宝。所以呢你修有这个功夫了呀，你就能找到这个宝物，这个宝贝，事实有求宝人来一次山，真的就有一个有修行的不错的、修行的好的人呢，他一看这儿有光，宝光，他知道这山底下有宝贝，就来到这个山上了， 欲求珍宝，他想啊得到这个大摩尼宝。彼有一人先知其宝所藏伏处，说彼就是那儿，就是这个人来了之后啊，发现这个山里头那个地方啊就有一个人，这个人呢他早就知道这个宝所藏的那个地方，哎，见来求者即为彼言，汝求宝人当知此处大石山下有大宝藏，众宝充满，富有大摩尼宝出现光明。哎，这就告诉他实话了，说在这个地方啊，哎，就有一切宝贝，不但有一切宝贝，还有一个大摩尼宝，大如意宝珠，所以呢他放光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在这个如果你有这个福报的话呀，在古代就是那个时候人们福报大，修行好，所以呢他就可以去这个寻宝。一般呢如果你有福报，你到了那个就是到了那个宝贝的地方啊，会有人帮你告诉你怎么取到宝的方法，你得有这个福报，哎，你没那个福报你也去不了，你去了也没人告诉你，哎，这是古代一般求宝人呢都是这个样子。说这有点神话吧，这怎么就一下就求到那么多宝贝了呢？他就有这个福报。我们现在五浊恶世末法，人们修行不好了，福报不大了，但是还有类似的事儿。什么事儿啊？你比如说买彩票，哎，买买买，爬一下，哎，什么几千万几亿，是不是都有那个呀？这个是不是就相当于，哎，一下他那个买彩票就是在找宝贝，哎，找找找，他有那个福报的话，一下就挖着大宝贝了，一下就现在就那现在我们就是以现在的福报说，那你得几千万得几亿，那就好像就是相当于你就得了如意宝这似的，就是你想买什么买什么，是吧？什么都有了。所以现在呢，这就是水平不行了，但是呢也有类似的事儿，就是找宝贝能找到。哎，你买彩票到时候怎么领啊？哎，自然有人会告诉你，哎，什么时间到什么地方去领。哎，所以这都是当时啊很平常的事儿。哎，当时有很多人都去寻宝，有的到山里，有的到海里，到那儿就会有人告诉你啊。如果前提当然是你有这个福报，哎，到那儿，所以这个人去找宝贝啊，哎，到那儿那个地方就有人告诉他你怎么找，指导他挖这个宝贝。注意啊，时求宝人闻其言已，即时勤力坚固作揖，开凿彼山，取大摩尼宝。这个人一听，哎呀，碰到这个贵人了，他告诉我了，哦，这底下就是有宝贝。好，即时立刻他就勤力坚固作揖，就是什么，发了一个非常坚定的心。作揖就是做了这么一个揖，哎，就是立了这么一个志，就是我要凿开这个山，把这个大摩尼宝拿出来。哎，开揖说怎么凿啊？那古代就是古代的凿法啊，锤子、签子什么，反正他有他开山的办法，甚至他要有神通的，用神通来开。哎，开揖，哎，他把这山凿开了，乃见银宝现光，十五光现。他凿开之后呢，一看呢，有银子，哎，银子光，银子也发光啊，有银光。还有石头呢，没光，哎，他就看到这么个情况。世人见矣，不做大珍宝想。这个人看到之后啊，他说这不是大珍宝，不是我想要的大珍宝，哎，我不要这个玩意儿，要这没用。为什么呀？这才多值多少钱啊？这不算大珍宝，哎，我要的是什么呢？是那个叫大摩尼宝，就是大如意宝珠，我要那个， 这些什么银子金子都不用要，是吧？你想来多少银子来多少金子都没问题。所以呢，他看到这个银宝出现光之后啊，不做大珍宝想，哎，他说我不要这个东西。识先知宝人亦如前人，开凿彼山而取其宝。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是在那儿那个教他怎么取宝贝这个人呢，他也像那个人一样，他帮着他开，哎，帮着他开呢，开矣，乃见金宝现光，实无光现。哎，这个人一开呢，比那个人呢开的深一点，看到金子了，哎，金光出现了，哎，但是周围的石头呢还是没有光。世人亦复不作大珍宝想，哎，这个人也是告诉那个人说，这样不是大，不是我们要的大珍宝，你不要这个。识之宝人乃作誓言，这个时候这个知宝知道宝贝是怎么回事的人，就对那个来找宝贝的人说呀，汝求宝人不应勤力坚固作义，关键时刻到了啊，他要不教给你这个方法，你是拿不到这个宝贝的。你看他教的方关键的方法是什么，你要是那个凿前边凿山见金见银，那都谁都会做，但是取宝呢，到关键时刻这个呀，诀窍你一般人呐想不到。这就是佛法的高，比喻佛法的高深呐，是凡夫不可思议的。你正道出地那个诀窍啊，也跟凡夫想的不一样。咱们来看诀窍是什么。到时候了啊，这个时候知宝人呐乃作誓言，就这样跟说这样的话，说什么呢？汝求宝人，说你这个想找宝贝的人呐，不应勤力坚固作义而求大宝。说为什么你现在还没找到那大如意宝珠啊？说你现在呀，就不应该勤力，就是精勤发力的坚固作义，就是坚定的励志，说我要找到那个大如意宝珠。说你不应该这么想，不应该这么作义。若不作义者，应得见彼广大珍宝。如果你不这么想，你坚固作义而求大宝，就是说我一定要找到这个大如意宝珠，这叫坚固作义，是不是啊？不找到我就不回去，哎，这叫坚固作义，绝不改变，非常坚定。这个知宝人告诉他说呀，你不应该这样想，若不作义者，应得见彼广大宝贝。听懂这句话了吗？就是说你不去想我非要挖到这个大如意宝珠，我非要这个不挖到它我就不那个回去，哎，你不要这样作义。如果你不做这个义呀，你就能够见到广大珍宝，见到那个珍宝贝了，哎，大宝贝就见到了。以作义故，宝不能得。现在说你挖到这个程度了还没见到宝贝，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你有作义。你有什么作义啊？你就是一开始他不就是听那个人说这底下就有宝贝，他就坚固作义，说我一定要挖到这个大宝如意宝珠。你因为你现在有这个作义，以作义故，宝不能得，到这儿就绊住了。若有得，这个不先不往，先把这句关键的话看懂啊。现在这个知宝人教给这个人的方法是什么呀？就是挖到这儿的时候啊，就应该放弃作义了，就是不要起分别了。因为你如果现在坚固作义，还有这个分别，说我一定要挖到大宝贝什么，你这个分别不断啊，它是证不到无分别境界的。说我是不是一开始不作义，就应该不作呀？那不行，你一开始不作义啊，你走不到这最后一步。这就好，这个作义啊，就好像佛法。我们现在从发菩提心开始，是不是就是说我坚固作义，就是我一定要成佛啊，我不成佛，我不放弃，哎， 是不是？你一开始，你因为下了这个决心，有坚固作业，你才会克服种种困难，去追求佛法，去学习佛法，去实践佛法，按照佛法去修行，你才会，那困难大了，你才会克服困难。就像玄奘法师似的，为了找到佛法，为了找到法宝，哎，九死一生，越过走5万里，哎，无人区、沙漠、雪山，哎，把那个身体都冻得都，他那个后来为什么玄奘法师活的年龄不大，65就身体就不行了，最后也是腿出了毛病，是因为什么呀？他自从一个人上了雪山呢，在雪冰上睡，冰上就是那一个人，他又没有什么，又没有什么设备，哎，寒病把他那身体啊都吃透了，那个浑身，就是说那身，他那身体得非常好才能忍受那种这个艰苦环境，但是他那个身体受伤非常大，所以到最后他去世也是因为这些病，哎，最后也是腿出的毛病。所以我们一开始啊，你看一开始那个知宝人啊就告诉他说这有宝贝，那个人立刻呢坚固作意，我一定要凿开，一定要把宝贝，你一开始必须发菩提心，必须是要坚固作意，我要成佛，哎，但是到你这不是成佛了，这是到正初地啊，但是到你真的要正空性正初地了，转凡成圣的关键时刻了呢，你要把这个就是分别出来的菩提心，哎，你坚固做的这个意，这个分别作意啊，你要放弃，你要断掉，要无智亦无德，不能有想，不能起智，哎，必须无想无智亦无德，以无所得故，你才能够究竟涅槃，到达彼岸，才能从梦中醒来。这个比喻到这一步呢，就是说一开始鼓励你坚固作业，到最后马上要见空性，马上要得到大宝贝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再坚固作业了，不能起分别，要把这个坚固作业放弃掉，因为已经到正空性跟前了，现在阻挡你正空性的，阻挡你见到大宝贝的，就是因为现在你还有坚固作业，还有分别，你就证不到无分别界。哎，你这就好像佛说的那个《金刚经》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哎，一开始我们没佛法，我们要建立学习佛法，建立佛法就好像建般若船一样，等着我们把般若佛法学懂了，学通了，按照佛法修行了，就好像我们把般若船建起来了，我们乘着般若船渡过生死大海了，到最后你照见五蕴皆空，正到初地之前呢，你得把这个般若船，你学的这个佛法要舍弃，你才能够到达彼岸，才能上岸。你舍不得这个梦中的般若船，你老在船上，你怎么能上岸呢？怎么能到彼岸呢？怎么能证空性呢？你还执着梦中有真法了，还执着梦中，执着梦中的分别是真实法了，你就证不到无分别界。所以到最后证空性之前啊，连梦中的佛法也要放弃，无苦集灭道，苦集灭道代表全部佛法，要把佛法也放，所以法上应舍，梦中的佛法到证空性之前尚应该舍掉，更何况那些不是佛法的邪见呢？就是说，哎，你我们现在学佛法建立佛法，是因为我们还有很多邪见，我们要学佛法把那些邪见先给它空掉，哎，就是说五蕴游、十八界游那些邪见，这不是梦，哎，那些邪见用《心经》《金刚经》《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些佛法把那些非法先空掉，等着你把佛非法空完了，你这个用来空非法的这个佛法就没用了，因为你学佛法是为了空非法，你把非法空完了，你坚信五蕴皆空，坚信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个时候这个《心经》《金刚经》呢对你就没有用了，你把这个法一舍， 你就梦中法全部断掉了，你就是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你就照见无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就从梦中醒来正道出地了。所以这个比喻到这儿啊，现在大家应该能看懂了吧，就是一开始坚固作意，我要修佛法，要立志成佛，到你真的要从梦中醒来的时候，要把这个梦中的佛法这个作意也要停下来，也要舍掉。哎，这就是法上，到了法上应舍的时候了。所以佛说呀，若不作意呀，你应得见广大真宝。哎，你这个时候断掉这个智跟德，哎，无能无所，能所双亡，你就从梦中醒来，就远离颠倒梦想了，见到三界唯心的真实面目了。以作意故，宝不能得。你现在老在作意，说我要证空性，我要从梦中醒来，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你这个作意不断呢，宝不能得，你照不见五蕴皆空。哎，因为你执着梦中有真东西，梦中你老念到梦中法，那你梦醒不了。哎，必须把最后把这个佛法也空掉，法上应舍。若有得彼大珍宝者，说如果你不作意了，见了那个大珍宝了，如果你得到那个大珍宝了，那个人既得大富，行了，你就是大富，不是一般的富，我们梦中凡夫就是一般的富，是吧。哎，大富就是什么呀，就很得了如意宝珠了嘛。什么叫如意宝珠啊？你从梦中醒来，看着所有众生心去度众生的时候，你想用什么身，你就能一作意就是那个身，你想用什么东西，想用什么方法，随意变化。哎，就跟如意宝珠似的，想什么就能来什么，这叫大福，如意自在。哎，动动心就行，一想就行，想什么来什么，因为那是梦嘛，就是你做梦，你想在梦里头显什么显什么，如意自在，自他俱立。说这在梦中唤醒其他众生，我都醒了，这不是广他利益吗？广利益别人吗？注意，你在这个梦入梦梦中度众生的过程当中，你这些梦啊，它还会留下记忆。留下什么记忆啊？你度用佛法给他讲佛法度众生的利益，这个利益呢，啊，这个记忆呢，这就是自利嘛，就是在增加你自己的法身种子，增加你自己的清醒意识。哎，你增加又增加了10%，20%都是佛法种子了，都是度梦中度众生的种子。注意，梦中度众生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我度多少众生，也是一个众生也没度，一定要记住这个如梦观，你才是清净种子。你要是把那个梦中人当真，你也当真，哎，我是真的度众生了，完了，你这个就变成梦加强梦的福报了，就不是从梦中醒来的真正的佛法了，哎，就变成跟佛法没关系的，就成了那个就是世间福报，梦中假福报了，哎，将来就是你做好梦的福报了。哎，没有真实功德了。所以你初地菩萨呀，他入众生梦去度众生的时候啊，不但是唤醒众生这个利他，同时也是在自利，就是在转换他的佛法种子，佛法种子越熏越多，自他俱利，普遍施作悉得圆满。就是普遍施作，就是前边不是说了吗，普度一切众生，哎，只要你这个众生可度，机缘成熟，佛菩萨一定去度你。普遍施作，施布施佛法，做佛事，做佛法，讲佛法，哎，弘法利生，悉得圆满。哎，众生也慢慢的就得到圆满了，你这个初地菩萨慢慢在这个梦中度众生当中也就能够 成佛了，也就圆满了。佛言：善男子，如是等事以喻说故。就是上边说的这个事儿啊，是用一个比喻说的。说比喻什么呢？下边佛告诉你，这个比喻里头都是比喻的什么。说这个比喻里头啊，若有菩萨知是意者，即见是意如先所缘。就是说，如果菩萨你知道这个我这个比喻里头啊说的指的都是什么，就是这是个比喻，我比喻里头这个比喻里头这个对应的真实意是什么，如果你知道这个意思了的话，知道那个比喻的真实意的话，那你就即见是意如所随如先所言，你就明白我前边那个比喻说的是什么意思了。下边佛呢就给你比喻过来，说一大十山者，即烦恼依法二处所作增语。说这个，我说这有一个大十山，这个大十山比喻的是什么呢？比喻的真实境界比喻的是啥？是烦恼依法二处所作行增语。这个法师啊译的这一句译的不好。我们不是说这个有三个本子吗？还有就是上个世纪在敦煌发现了一个抄本，这个韩老也有一个译本，这样呢帮助我们就把这句话看懂了。我们来看这个敦煌本这句话是怎么译的啊？敦煌本译的这句话呢，可能大家那没有啊，我给读一下。敦煌本是这么说的：说此中圣妙实藏者，就是那个说。这个比喻里头说的那个大石山，就是石藏啊，应该石藏，就是有宝藏，哎，大石头这又是宝藏，说这个就是大石山啊。既是诸行并诸杂染遇此二种增语，什么意思呢？说这个大石山是什么呢？就是诸行。诸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口意三行，就是我们贪嗔痴梦中的一切贪嗔痴颠倒梦想染污种子。哎，诸行，行是心行，哎，身口意三行就是指身口意三行。我们在梦中身口意三行就积累下记忆，就是那个大石山，它就把我们这个见真实的这个宝贝啊就给障碍住了，就把那个宝贝给压住了。这是一个是诸行，并诸杂染。我们有了诸行啊，就会有后果，就会有烦恼。杂染就是烦恼。哎，我们有三口意三行，这是我们造业。造业的结果呢，并诸杂染，就生起了各种的烦恼。哎，贪嗔痴啊，什么，反正是痛苦，一切苦厄灾难。都是我们身口意三行的一个果报。诸行跟杂染，这就是我们的身口意三行跟这个它的后果生起的烦恼遇此二种增语。比喻是什么呢？就是诸行跟烦恼这二种的增语。什么叫增语？增语就是增加出来的话，哎，就是多余出来的话。什么叫增语呢？就是我们的话，我们人说的话，包括我们想的分别啊，都是增语。就是什么呢？它不是事实，它是比真实存在多出来的话，多出来的东西，空话。我们说的所有的话都是增语，就是多出来的，那不是事实，就是我们的分别。所以我们的话就叫增语，就是废话。哎，它不是真的，不是事实，说话那就是都是空的嘛，这个我们大家都理解。语言就是增语，所有的语言都是比事实比真实多出来的空话。哎，说这个大石山呢，就是我们身口意三行和它的烦恼果报这两种的增语。就是这个大石山，就是我们梦中这个诸行造业跟 跟造业的结果升起各种烦恼，这两种的增语就是说没这大石山，就是我们说一个话。哎，实际有的是什么呀？是我们的身口意三行，就是我们心造作一切业，跟病诸杂染呢，就是我们心就难受了，后边就有噩梦的果报。真有的是心造一切法，留下记忆，这个记忆就会升起噩梦，哎，就会有烦恼。这两种东西呢，我们给它个增语，就是这是事实。增语就是我们给它起个名，多说一个话，就比喻什么呀？是个大石山，哎，这两种呢，所以大石山，你看这儿，咱们再看这个原文啊，说大石山是比喻的什么东西啊？就是烦恼跟作行这两处的增语。哎，我们现在回到原文啊，这个大石山比喻什么呢？比喻烦恼，我们是不是都有烦恼啊？这是一法。还有一个作行，就是我们在这里头造作心行，哎，造作三行，身口意三行，这两处的增语，就是这两处的名字，这两处表示这两处的话，就叫增语。增语就是语言，语言都是多出来的话，哎，事实上没语言，语言都是增出来的话。大石山就是烦恼跟身口意三行的这个一个比喻，哎，起了个名字。好，我们再往下来了几句啊。山下有宝藏，即无分别界增语。这个啊，多了一个无字儿。我们把那个另外两个译本也念一下，既是无分别增语，哎，就一个无。韩老译的是既啊为无分别界之增语，哎，也是就一个无字儿。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抄经的人呢、啊，抄多了一个字，哎。山下有宝藏，就是大石山是我们烦恼，哎，盖住宝贝了。山下藏的那个宝贝呢是什么呢？就是无分别界，哎，增语就是给它起个名字，哎，就是无分别界起个名字就叫什么呀？叫山下，山里头藏着宝藏了。那个宝藏是什么呀？是无分别界。无分别界是什么呀？就是圣者的，你正道初地以上菩萨的圣者境界，就这山底下有圣者境界，你把这个山打开之后，一看到那个无分别界，你就成了初地菩萨了。哎，这个山下的宝藏就代表初地。比求宝人者，即是菩萨增语。说那个来求宝贝的人呢，就是菩萨。哎，菩萨增语就是给菩萨增加一个名字，给他起个名字，就叫求宝人。哎，那个求宝人就是我们修行佛法的菩萨。比知宝人者，即如来增语。说那个在那等着他那个知道宝贝是怎么回事的人呢、啊？那就是佛，佛给菩萨说法，说你找宝贝吧，我告诉你怎么找。实自性者，即是有分别自性增语，就是石头自性。我们说这个性啊，跟体跟相同，实自性就是石头自体、石头自相、石头自己。石头自身，说这个石头本身呢，代表什么呀？既是有分别自性增语，就是有分别自性，给有分别自性起个名字。什么叫有分别自性啊？就是我们梦中说这一切法呀，都是有分别自性。你比如说桌子，不是板凳，桌子，哎，这是从其他法分别出来一个桌子吧？有分别自性。桌子它有自性，我们认为这客观存在一个桌子，哎，这叫有分别自性。有分别自性显然是梦话，显然是这个颠倒梦想，是邪见。说这个石头本身呢，就是这个给这个有分别自性起个名字，哎，就是石头就是什么呀？我们说梦里山河大地是有的，男女老少是有的，有分别自性，行了，这都是石头。你说有山河大地，梦里头有真东西，这就是比喻那个石头，这就把你的宝贝给压住了，你就见不到宝贝，你就证不了初地。哎， 你说梦里有东西，行了，这就是石头。开凿取宝者，即不作一赠与。说这个菩萨呢，他把那个石头都给凿，都给扔了，哎，扔一边去了。他这个开凿石头，把石头扔到一边，这代表什么呢？代表不作意，就是给不作意起的一个名。就是说，我们现在怎么叫不作意呢？就是没有山河大地，哎，没有男女老少，没这个东西，这就叫不作意。我根本不想它。结果你把山河大地空掉了，这就是不作意嘛？你把男女老少空掉了，哎，法也空掉了，人也空掉了，都不作意了，这就是开凿取宝。这就是你在把那个石头打开，你说五蕴皆空，好，这就搬走了一大块石头。十八界皆空，十二处皆空，十二缘起皆空，这都是在凿山，哎，都是在凿山，接近那个大摩尼珠，哎，接近那个宝贝。所以你天天读心经说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什么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都是在搬石头。你不作意就是在搬石头，不是让你真的去干体力活去。哎，你在这不作意，说五蕴皆空，哎，没五蕴，是这个无言而必是深意，这就是在搬石头。不作意就是给不作意起个名，就比喻成搬石头。石下有银光者，是自性分别语。说这个。哎，我搬着搬着呢，哎，看到荧光了。这个荧光代表什么呀？代表自性分别，就是给自性分别起个名字叫荧光。什么叫自性分别啊？你也可以倒过来，就是分别自性。我们梦中是不是都在分别自性啊？一睁眼，哦，这是天花板，这是床，这是桌子，这是板凳，这就叫分别自性。分别自性，你这么想着说有桌子有板凳，这就是荧光。哎，那个人呢，一看到荧光，那个人说这不要，这不是我要找的宝贝，这就是把自性分别给破掉了。一切法无自性，桌子没桌子，板凳没板凳，山河大地没有自性，没有自身，男女老少没有本身，没有自性，没有自身，没有自体，哎，那就是梦里的一个假象。把这个自性分别啊比喻着荧光，就是你我们现在开始学佛法了呀，我们现在就见到荧光了，就是什么呀，就是哎，五蕴皆空啊，这自性分别应该舍掉，这个五蕴就是荧光。哎，十八界皆空，你看到的这些学的这些佛法的这些词儿，这都是荧光，你要把这个荧光啊给它，这不是你要的宝贝，要把这个五蕴都空掉，因为这个五蕴是自性分别，是分别自性。你看五蕴，哎，五种自性是吧？分别自性，十八界十八种自性，哎，好，你把这个自性分别说没有五蕴，没有十八界，把这个荧光你不搬掉了，哎，还接着往下挖，石下有金光者，是空等分别相赠予。结果你就见到金光了，金光代表什么呢？代表空等分别相。就是佛法空等分别相，你看心经说五蕴皆空，哎，色即是空，这都是空等分别相，是不是啊？这就是佛法，你见到金光了，就是你学懂佛法了，就见到金光了。哎，你天天学心经五蕴皆空，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哎，空等分别相，这就是见到金光了。 这是你学懂啊，这就是你见到金光了。见到金光是不是宝贝啊？不是，这是梦中佛法，最后也要舍掉的。再往下看，石下有种种宝光者，是有所得分别相赠予。就是结果你一看金光的，你说我要的也不是这个，哎，我要找那个如意宝，哎，找那个无分别界，我要照见五蕴皆空，我要证初地，要远离颠倒梦想，哎，我还往下找。到这个时候呢，看到石下呀有种种宝光，就是金光，金光那个石头你也不要，哎，有种种宝光，看到有宝光了。这个种种宝光呢，代表什么呢？ 是有所得分别相增语，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说还在念心经，还在念这个金刚经，哎，就是五蕴皆空，哎，远离颠倒梦想，哎，我要得无上正等正觉，哎，是有所得分别相，就是你还在分别，你还有所得，你还没把梦中的一切法全空掉。有所得什么呀？我还有佛法，我还有苦集灭道，哎，还在念心经，还在念金刚经，所以这个佛法叫有所得分别相增。最后，念求大宝者，即是乐入无分别界。你呢，把那个种种宝光，你也说这个也不是我要的，把这个有所得分别相也断掉，这个增语也不增了，也不说这个不做这个意了。念求大宝者，就是我要得的是无分别界，是正出地，是从梦中醒来，即是乐入无分别界，这个是你这个就是快乐的欢喜的进入无分别界的正确想法，就是念求大宝。嗯，先学到这儿吧，因为这个比喻大家回去啊复习一下，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意思理解明白，有问题呢也可以这个就是现在提，也可以下一次一开始贴在那儿也可以提。这个比喻你先大家就是先复习复习，好好想想这个比喻，掌握住佛说的那个取宝的诀窍没有，咱们下一次再接着再来讨论，再来详细的解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吧，过了十分钟。今天讲的也太紧张，因为我想把这个比喻讲完，超过了十分钟，那可能我们大家一时反应不过来，你们就下去复习，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比喻看懂，然后这个比喻看懂了，看它比喻的这个真实，就是我们真实的进入无分别界的修法，能不能找着那个诀窍，大家来这个考虑一下啊。有一个问题，空与空性没有区别，都是无为法，正因为空性我们才能名为空，空本身也是假名。对，空跟空性没有区别，空就是空性，空性就是空，哎，这个没有问题，都是无为法。空当然是没有变化的法了，你空怎么变啊？是不是啊？哎，说得很对，对，空跟空性没有区别，空就是空性，空性就是空，没有问题。空它就是无为法吗？空还不是无为法啊？空怎么变啊？空能有什么变化？你有东西才有变化，没东西空怎么变啊？就是无为法，没问题，空跟空性都是无为法，一个意思。你就看佛说就行了，甭看这些现在这个说的不符合佛说的太多了，末法嘛，就是邪说横行，所以我们就学佛说就行了，不要看别人说的。你学懂佛说了呀，你自己就能看出来谁说的符合佛说，谁不符合的佛说。你要是看你自己还看不懂佛说了，那你当然就不知道别人，你不知道佛说的意思，你没看懂，你当然不知道谁符合不符合佛说。如果是有性名为空，那就是错，那当然了，有还能是空啊？有就是有，怎么能理解为空？说空是有个东西很无常，是变化，那当然了，空怎么是有个东西无常变化呢？空怎么能有什么东西啊？有东西就不是空，哎，你空怎么能变化呢？空怎么变化？没东西怎么变化？应该理解为没有东西，没有个东西是无常的或变化的，也不能理解为因为这个东西是无常的变化的，所以它是空。对，这个东西是无常的变化的，这个东西就是有，哎，它有东西才能无常，就是变化嘛，你有东西才能变化，这个东西现在这样变成这样，这都是有为法，有变化就是有为，有为法它就不是空嘛，它就是有，没问题，这个理解的很正确。 好，大家或者你可以复习复习，看看那个比喻能不能看懂，能不能自己叙述下来，能不能理解佛说的那个取宝的诀窍。哎，那个诀窍好像很神啊，你要是想我要那个宝贝，你就得不到那宝贝。哎，你必须不作意断掉这个分别，哎，你就得到那宝贝了。哎，比喻就是说，你到证空性之前，你还在那执着佛法，还在那五蕴皆空，我要成佛，那你就到不了无分别界。哎，有分别你就到不了无分别界，必须把分别断掉，要无知以无得，以无所得故才能够证道出地。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把非法空完之后，这个佛法，梦中的佛法也要空掉，你才能够能所双亡，哎，才能够无所得，到达彼岸。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